哇，这些是什么啊？圆圆的，一颗一颗，五颜六色的耶。
这可能是什么蛋吧？啊，我知道，这是炸弹。
炸弹？那我们要赶快逃啊！
哎呦，不是啦，这是扭蛋，里面有很多好玩的东西哦。不相信的话，我开给你们看。
不要开，不要开，不要开，会爆炸！
不会啦，你看。
我也要开一个。
到底有什么好玩的东西让这些小朋友惊喜连连呢？赶快来收听欢乐卡恰碰。Hello，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立心姐姐，站立的立，心情的心，欢迎收听欢乐卡恰碰。今天呢，在节目的一开始，同样的，我们要先来庆生喽。今天我们有两位小寿星，他们是双胞胎嘛，应该是、啊、同一天生日的姐姐和弟弟。姐姐呢是君乔，弟弟是振熙。姐姐君乔喜欢唱歌、跳舞、看书。
愿望是永远不要写功课。
而弟弟振熙的兴趣是踢足球，并且希望成为一名很有名的足球员哦。好，那今天立心姐姐要送给振熙还有君乔的生日祝福，在圣经的诗篇34篇第8节，你们要尝尝主恩的滋味，便知道他是美善，投靠他的人有福啦。希望姐弟俩还有家人都可以投靠耶和华，成为有福的人。祝振熙君乔生日快乐。寿星生日快乐！那我们就一起在这个快乐的气氛中，一起来转动幸福大转盘。
转一转，眼界更加宽广；听一听，智慧更多成长。今天的节目里会出现什么故事呢？是名人传记、童话故事、趣味剧场，还是……别猜了，只要转动幸福大转盘，答案马上就揭晓喽！推动幸福大转盘，精彩内容讲不完。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高点姐姐，高山的高，恩典的点。又到了听故事的时间咯，你还记得亚哈王吗？说到了在亚哈王的国家有3年的干旱，总算在以利亚的祷告之后，这干旱呢、啊、终于过去了。可是小朋友，你猜猜亚哈王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学到教训呢？答案是没有。亚哈王他仍然非常的不敬畏上帝，
说到了有一天，亚哈王他在自己的皇宫里面散步，散步，散步，走着走着，突然间他看到了在皇宫附近有一个好美丽的葡萄园。哇，小朋友，那园子里头的葡萄长得又多，而且呢，每一颗看起来啊，晶莹剔透的，像是宝石珠宝一样。光用看的，亚哈王的口水都快要流下来了。这时候，亚哈王他心里面就想着：
哎，我非得要得到那个葡萄园不可啊！它明明就在我的王宫旁边。哎，我要把它变成一个更漂亮的园子啊，在里面可以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蔬果。
对了，
我一定要得到这座葡萄园。
于是亚哈王就跑去找这个园子的主人。这个园子的主人名字叫做拿伯。拿伯是一个非常敬畏上帝的人。当亚哈王一见到拿伯的时候，亚哈王就直接说了：
拿伯啊，把你的葡萄园卖给我吧，你要多少钱我都愿意付给你啊。
大王啊，万万不可，这片葡萄园是我祖先留给我的产业，上帝律法规定我们不可以卖掉自己从祖先继承来的产业啊。
哦，拿伯这一番回应让亚哈王超级生气的，没有想到竟然有人敢违抗亚哈王的想法，而且竟然还是根据上帝的律法。哦，亚哈王非常非常的生气，他气得掉头就走。回到皇宫之后啊，一头倒在床上，在那里生着闷气。这时候，心狠手辣的皇后耶喜别走进了房间里，问亚哈王说：
亲爱的国王陛下，什么事儿让你这么郁闷呢？
哎呀，别提了，我只是非常想要得到拿伯的葡萄园，我甚至已经说不管多少钱我都愿意付，这个拿伯竟然还是不肯卖，说是什么上帝的律法是这样规定的，你说我要怎么不生气啊？
王后耶喜别听完了亚哈王的烦恼之后，他的脑海里闪过一个狠毒的计划，于是耶喜别就对亚哈王说：
国王啊，你放心吧，我保证帮你想要的葡萄园弄到手。
啊，小朋友，不知道可怕的皇后耶喜别她又想到了什么恶毒的方法要去得到葡萄园了。原来啊，皇后她是写一封信给拿伯所住的城里头的长老跟贵族，不只是写信而已，皇后耶喜别她还伪造了亚哈王的签名，而且在信上还盖了国王的印章。所以小朋友，你也可以想象得到吧，当长老跟贵族们收到了这封信之后，他们明明知道直接把拿伯的葡萄园抢走这是一件不对的事情，可是啊，他们又好害怕会得罪亚哈王，所以长老跟贵族就把全城的百姓全部都招聚来，当然也把拿伯找来了，但是他们却让拿伯坐在最高的位子上，然后呢，竟然开始叫所有的居民大声地指控拿伯。
拿伯，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骂上帝还有尊贵的亚哈王，你真是该死。
冤枉啊，我一直都是尊敬上帝的人，怎么可能做出这种事呢？你们这是……
你还敢狡辩，就是你。大家，这种大坏蛋我们要按照上帝的律法用石头打死他。
救命啊，我是无辜的，我是无辜的。
可怕了，小朋友，拿伯就这样无辜地被所有的人用石头打死了。当然，这一切全部都是皇后耶喜别的诡计。原本啊，这件事情只是亚哈王心里头那个贪心的念头，但是这个贪心的念头却害死了一条宝贵的生命。小朋友，人心里头的罪恶是多么的可怕啊！拿伯过世的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亚哈王跟皇后耶喜别的耳中，亚哈王立刻就派人去把拿伯的葡萄园占为己有。哎，这个亚哈王啊，完全没有反省自己，也没有反省皇后所做错的事情，所以上帝就派了以利亚要来责备亚哈王。哦，这一次亚哈王一看到以利亚就吓得脸色苍白。亚哈王颤抖着说，
以利亚，你是上帝派来惩罚我的吗？
是的，你放任罪恶在你心里滋长，上帝恨恶罪，因为你和你的王后的所作所为，上帝要毁灭你和你全家。
亚哈王听了这番话，立刻撕裂他的衣服，痛哭流涕，在神的面前诚心的悔改。
上帝啊，我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赦免我的罪。
亲爱的小朋友，你认为上帝看见了亚哈王真心的悔改之后，上帝会怎么做呢？上帝怜悯亚哈王，没有立刻把他的家毁掉。小朋友，今天我们从拿伯的葡萄园这个故事里看到，人心里头的罪真的是很可怕的。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会犯罪，我们会对爸爸妈妈说谎，有时候我们会偷拿别人的东西，我们会故意的去捉弄同学，我们会看一些不太好的漫画或者是图片，我们会说别人的坏话。小朋友，这些事情啊，在上帝的眼里全都是罪。我们千万不要以为，哦，我们犯了一个小小的罪没有关系，也没有人知道。因为如果我们不制止这样子的罪，那么我们就会像亚哈王的小小贪心一样，这个小小贪心啊，会越变越大，越变越大，到最后很可能就像今天的故事一样，变成了去杀掉善良的拿伯这样子的大错误。但是小朋友，我们也很想要变好，但就是做不到，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还要一再的说谎，一再的偷东西，一再的看不该看的东西，做不该做的事，是这个样子吗？小朋友，现在我要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只要我们向上帝悔改，上帝也会赦免我们的罪，因为上帝已经借着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活，而上帝非常的希望我们在生活当中可以活出他所想要我们活出来的样子。因此，亲爱的小朋友，如果你愿意接受耶稣进到你的心里，现在你可以跟着我一起祷告。你可以跟着我这样说：亲爱的上帝，求你赦免我所做的一切不讨你喜悦的事，我愿意相信耶稣基督来做我生命的救主，让耶稣复活的大能来洁净我，赐给我一个新的生命，活出你的样式。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亲爱的小朋友，恭喜你哦，如果说你刚刚已经跟我一起做了这样子的祷告， 那么你现在已经是一位基督徒咯。我是糕点姐姐，期待下一次再说好听的故事给你听，我们下次见咯。愿上帝赐福你，拜拜。谢谢糕点姐姐为我们带来这么很值得我们去想一想的故事。很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分辨，诶，这个东西是我需要的还是我想要的，这不一样哦。我需要吃饭，因为要吃饭我的身体才有力气，才会长大呀。但是吃饼干吃蛋糕可能就是我想要的了。还有我需要穿衣服啊，不然就光屁屁被人看到啦。可是我不一定需要穿名牌贵重的衣服，那需要跟想要真的不一样呢。就像亚哈王，他是想要拿伯的葡萄园而不是需要。那如果有人向上帝祷告求他想要而不是需要的东西，可以吗？就请袁爸爸来回答这个问题咯。
别轻看我年纪小，闲来无事常动脑，竖起耳朵仔细听，我抛问题你接招。问题多多请接招。哈，
向神要我们不太需要的东西是不是不好？
小朋友好，我是袁爸爸，又到了我们来探讨有关于祷告方面的话题了。今天呢，我们要回答的题目是向神要我们不太需要的东西是不是不好呢？在我们祷告当中呢，我们常常会跟神求一些我们需要的。上回我们也讲过了，需要的啊，神要赏赐给我们是让我们能够得到神的供应。那么现在这个问题是说，我们不太需要的东西是不是也能够跟神求？而且呢，题目问得好奇怪，说这样子是不是不好呢？小朋友，当你也问有关于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啊，那肯定啊就是不太好咯。因为你都想说这样子是不是不好呢，你就已经有一个感受，觉得好像有点问题哦，但是呢又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不好。好，所以呢当你也一样问类似这样的问题呢，那么袁爸爸来告诉你，确实有些时候呢，我们的祷告呢看起来是很虔诚的，是很迫切的跟神求 要一些东西，但是如果不是我们太需要的，甚至有的时候是根本用不到的，但是呢我们想要的，那我们上回也讲过了，这样子的祷告呢神是不会成就的。但是祷告神都听啊，因为你讲的话神不会说这个我不听不要理你了，不是的。但是呢当我们在寻求神或者祷告神要一些我们的生活上的用品的时候，神都垂听。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要的是不需要的，那么神听完以后呢当然就不会给我们了。我们很多时候呢我们的祷告不一定是最好的内容，可是我们不要说这样子我就不祷告了，我们还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虽然有的时候是不太需要的东西，但呢最起码我们愿意来跟神来祷告啊。所以呢神邀请我们带着我们的需要和我们所忧虑的事情，可以把这些带到他的面前，神也鼓励我们把我们真正的感觉来告诉他。神应许他要垂听我们的祷告，但是神并没有答应说我们所说的都要照我们的意思来完成哦。所以呢当我们有一些想要的或者不太需要的呢，是可以来到神的面前，但是我们要把重点呢把这个焦距呢要弄清楚，就是把这一切的结果交给神，由神来决定要不要给我们。有的时候神怜悯我们赏赐给我们，有的时候呢神照他的旨意来成就，所以不一定要给我们，甚至呢神会换另外的东西是我们更加需要的来赏赐给我们。所以小朋友你不要说那这样子我都不要祷告了，我怎么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需要呢？或许是我胡乱想的，那就神不成就了我就不用祷告了。如果你这样子想法呢，那你就上了魔鬼的当了。因为呢正是因为我们不知道神要不要成就，我们还是要来到神的面前来祷告。祷告不是神一定要答应我们所求的。好，如果我们有这样一个清楚的方向呢，那么我们大可放心的把一切的想要的或者不太需要的来到神的面前告诉神。
给父母的话，
在今天的问题回答里面呢，事实上我是比较着重鼓励孩子继续持续不断的来到神的面前祷告。虽然有些时候这个祷告的内容呢是不讨神所喜悦的，但是最起码祷告这一件事情是神所悦纳神所喜悦的，所以呢我们要鼓励孩子还是来到神的面前。同样的，其实我们做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常常会祷告一些内容呢是要满足我们物质上的一些虚荣的，是不需要的。那这样子难道我们也不祷告吗？不是的，我们可以求神光照我们帮助我们，不要老是做那些虚浮的祷告。那祷告还是需要不断的操练。那对孩子们来讲也是，特别是孩子们不太容易判断，那么我们做父母的可以鼓励他，让他不要停止到神的面前祷告。
谢谢袁爸爸这么清楚的讲解。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奇异恩典栏目咯。在一起读圣经的时光中，建立亲子祭坛，恢复家庭关系，在不变的爱和真理当中，为孩子打造稳固的生命根基。欢迎收听奇异恩典。欢迎来到奇异恩典，我是立心姐姐。今天呢，我们要透过阅读圣经，我们要来认识立位人咯。立位人是谁？他们在做什么呢？请爸爸妈妈或是家人先带小朋友一起读圣经的利未记第六章16到29节。利未记第六章16到29节。另外还有第七章的29到35节哦。你可以先暂停节目， 等你读完了再继续听哦。利未人是特别被上帝挑选出来在圣殿里面服侍的一群人，他们要在圣殿里面负责处理献祭、圣礼的仪式、敬拜赞美，还有维持圣殿运作这些日常的琐事。在其他的经文里面，我们还可以看到祭司必须要处理百姓的犯罪、疾病还有纠纷。利未人把所有的心力还有时间都专注在这些工作上，不像其他的以色列人可以靠着耕田、放牧或者是做生意来赚钱。所以呢，利未人的生活所需完全仰赖其他十一个支派来供应。为了确保利未人可以得到他们需要的供应，让他们可以不必为生活忧虑，可以专心的服侍上帝，上帝特别在颁布给以色列人的律法里面清楚地列出了需要归给利未人的份。不同的献祭的种类还有祭物都有不同的规定哦。在我们现在的生活中，教会里面的牧师、传道人还有教会的同工就好像现代的利未人一样，他们全心全意地照顾教会每个人的心灵，也常常需要在家人生病、遭遇困难的时候全程的陪伴。上帝吩咐以色列人必须负责利未人的生活所需，同样的吩咐在现代也是合用的哦。当我们渐渐长大，有能力可以奉献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在经济上供应教会还有全职同工。当我们这么做的时候，就是在支持上帝的工作哟。那小朋友，你也可以画一张卡片送给你的牧师、传道或者是你的辅导，谢谢他们对你的爱还有关怀哦。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吧。我说一句，你跟着说一句哦。亲爱的天父，谢谢你为我预备了牧师、传道还有老师来牧养我们，求你让我有颗感恩的心，并且懂得以合适的方式来供应他们的需要，尽我所能的来表达感谢和支持，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今天的节目要结束啦，有点依依不舍。欢迎小朋友上良友电台网站的留言板和我互动哦。我是立新姐姐，欢乐卡车碰与你明天见。